宋朝时期，有一个男孩叫小雨，非常聪明，但是他有一个毛病，他的皮肤如果划一个口子，不容易愈合，伤疤很明显。他的父亲程中是一位郎中，用了各种中草药都无济于事。程中出身于中医世家，他对药材的药性非常敏感，上山采药的时候，看枝叶就能知道药材的药性和年限，对什么样的病人有效，不同的药材在什么样的水土与山势状态下能长得最好。小雨16岁那年，随父亲程中上山采药，发现远处有一只美丽的大鸟。程中见多识广，顿时想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和氏璧的来历，于是他们在那里用最崇高的敬意向天神叩拜，希望天神能赐予他们那只美丽的大鸟所落的地方的宝物或者神药。过了一会儿，一群飞鸟聚集在那里，那只美丽的大鸟对那些鸟儿说了些什么，那些鸟就叽叽喳喳地飞走了，美丽的大鸟也飞走了。父子俩急忙赶过去，怎料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好好的，走到山梁上天就下起了大雨。父子俩沿着崎岖的山路，好不容易来到那只美丽的大鸟曾经落过的地方。雨停了，他们在这里找了好久，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或者神药。正失望的时候，一位快乐的蓝衣女孩出现了，看上去13、14岁，对父子俩说，
你们父子俩是在找宝物吧？
城中对眼前这个漂亮的小女孩说，
按说那只美丽的大鸟也许是凤凰都说不定，它落的地方肯定是吉祥之地，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蓝衣女孩说，
是这样，可是你们现在是凡人，即便是有宝物，这个时候也见不到的。
小雨说，
妹妹，你快告诉我们宝物在哪里才能找到。
蓝衣女孩笑了，
其实真正的宝物要向你们内心去找，不能向外面去求。
父子二人迷惑不解，
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会看到那只美丽的大鸟啊？
城中若有所思地说，
也许我们与那只大鸟有缘。
对呀，也就是说你们是被那只美丽的大鸟重视的，说白了你们本身也是宝贝呀。
小雨说，
那我们是不是此生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啊，是不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来的呀？
还没等蓝衣女孩说什么，又出现了一位手拿药材，看上去40多岁的美丽的女神。女神说，
我是管理这一方山水中各种药材的神，我看你们父子一直以来为乡邻们治病很辛苦，前一阶段一位天神告诉我，我与你们父子也有非常大的缘分，并说在北部的凤凰山那里有一种特别的药材能治愈你儿子身上肉皮不合的问题，这种药材很少，而且外表相似的很多，要特别注意分辨，于是让我陪你们走一程。
文中一听孩子的病有希望治好了，决定去凤凰山寻找。此时药神变化成一位中年女子，与他们一起上路了。他们经过上司县、南宁市、大化和都安瑶族自治县，最后来到南丹县凤凰山腹地。一路上历经风雨，遇到很多壮族、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的人，有理解同情他们的，也有嘲笑他们的，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值得，觉得小雨身上皮肤不合的问题，只要尽量避免弄破皮肤就行了，况且皮肤不合也不是什么大事，最多影响形象，别的也没什么。而城中和药神却不这样看，因为他们觉得小雨体内有不够完善的机能与因素，才会出现皮肤不合这种情况， 所以他们执意去凤凰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路上，药神尽心地照顾城中和小雨，也让他们明白了很多药材背后的神的因素和其他与神有关的事情。当到了南丹地界的时候，他们都有些累了，找到一家客栈休息。这时城中听见有人在喊他，让他独自出来。城中胆子也大，就一个人出来了。那人对他说，
其实你的儿子所患的疾病不是人间中草药能治得了的，神仙让你们到凤凰山来，是要告诉你们这里会有一份奇缘在等着你们，让你们曾经见过的那位神仙告诉你们吧。
说完就隐去了。不一会儿，蓝衣女孩又出现了。
我本是这凤凰山的守护神，与你们有很大的缘分，你们进山采药的时候，我变成凤凰，飞越了很远的路程，引领你们到那个山顶。龙兄也帮我考验你们的诚心和毅力，下了一阵雨，最后当我看到你们真的是不畏艰险来到那里的时候，我挺感动的，于是我变回我现在这个样子点化你们。
小雨和药神从客栈中走出来，看到这一幕觉得很惊喜。小雨问蓝衣女孩，
你到哪里去了？
蓝衣女孩一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你身上的那种症状有办法治愈了。
城中问，
那是什么办法？
药神在一边也等待答案。
你今后要放下你认为好的为人处事方面的原则，这种放下不是放弃，要知道那些东西再好也别看重，特别过分的强调和看重的时候，对你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们都跟我去凤凰山顶吧。
于是蓝衣女孩在前面带路，三位在后面紧紧跟随。走了半天，终于到达了山顶。那里有一座斗拱飞檐的亭子，亭中的小桌上有一株草药。蓝衣女孩对小雨说，
你把这个草药的叶子吃掉吧。
城中一看，这株草药与一种有毒的草药非常近似，药神拿过来，穷其智慧也觉得是一株毒药。蓝衣女孩微笑着看着他们。小雨说，
无论毒药也好，良药也罢，我只知道妹妹不会害我。
于是抓起叶子就吃了起来，谁知吃完了就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城中有点害怕了，药神也一惊，但立刻明白这其中必有因缘，于是不动声色地静静地看着。蓝衣女孩找来一只树叶，蘸点清水滴入小雨的口中。不一会儿，小雨苏醒过来，他看到了自己和父亲、蓝衣女孩以及药神之间的姻缘，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殊胜美丽的景象。此时不知从哪里飘来一大团云雾，迅速笼罩了整个凤凰山。云雾中传来美妙的音乐声和神仙说话声，不一会儿这团云雾拖着他们来到了半空。过了一会儿，从天上飘过来一团七彩祥云，上面站立一尊巨佛，对他们说，
无论你们在人间当人也好，当三界内不同层次的神仙也好，都会有轮回那一天，你们看。
说着，巨佛用神通让整个凤凰山变得光秃秃的。
其实这座山，用你们人中的时间概念来说，在漫长的岁月中也会风化解体掉的，所以人间的一切都不会永恒。我安排你们来到这里，其实是想告诉你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怎样光宗耀祖，而在于获得更永恒。
这时城中似乎明白了，立刻施礼说，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寻找那种让生命得以回归的大法呀？轩辕皇帝当年因为得其法而乘龙飞升，我们要想活出生命的真正意义，那也需要一种方法才行啊。
巨佛一笑，
你的悟性还行。蓝衣女孩上前施礼，
那我们到哪里去找红船大法的觉者呀？
将来我会走过中土的很多地方，因为有缘在先，你们肯定会看到关于我的一些东西，或者听到关于我的一些事情，心里会觉得受到震撼，从而接上得法的缘分。
药神说，
请问到时候我们还能做与药材有关的行业吗？
巨佛说，
那就看情况了，到时候不用出家，你们就在人间的环境中做好你们的日常工作，从中展现你们的风采。
说完，巨佛的光影冉冉升起。城中急忙问，
请问什么时候传法？
巨佛说，当以梅花为国花的政权从大陆迁移到一座海岛上之后的不久。说完，巨佛一挥手，将这四位的智慧打开一些，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又回到凤凰山顶，凤凰山又恢复原状。经过巨佛的一番起悟和开智，城中对小雨说，
你是男孩，将来你要用更大包容心去容纳与承载天地万物及芸芸众生，这是你的责任。
药神说，
无论你将来走到哪里，其实我们都会在你身边默默地守护着你。
蓝衣女孩没有多说什么，随手摘下一片叶子递给小雨，
将来你一定要记住一片看上去很遥远的云彩之下的那份蓝圆，蓝色是天空和宇宙的颜色，你的心到时候一定要宽广，认识更多生命的特点，并用你的方式将那些特点向茫茫苍宇间展现出来，不能总是惦记着我们，这就是你将来不能与我一起从小长大的根本原因。
小雨重重地点点头，从此他下定决心，以后的路无论能否遇到那份蓝色的缘分，他都要坚持在寻法修行的路上走下去。同时他也知道，不但城中和药神以及蓝衣女孩，还有更多的神以及各类生命都在默默地看护着他，帮助着他，所以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感到孤单。
今朝当以梅花为国花的国民政府被中共赶到台湾之后的40多年左右，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开始在东北的长春传法。
小雨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夜里出生在北方，自小他就受神点化，喜欢蓝色，喜欢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深深的思考。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到公园里玩，见到了一群人在练功，一打听是法轮功，就这样得法了。今生他的皮肤不和，经常是不小心破皮之后出现很大的疤痕，得法之后这种情况改善很多，但由于他骨子里对一些做人的基本准则看得过重，而且做事情不够圆融，很教条，导致身体这个皮肤不和问题没有去根。直到后来遇到蓝衣女孩，对方那种心态光明、处事圆融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她，渐渐地皮肤不和的问题从根本上去除了，原有的疤痕能快速平复。城中药神和蓝衣女孩今生转生在西南的一座大城市，他们家里条件很优越，是在公园锻炼身体时与大法结缘的。这正是阴莲相邻被病扰，父子深山去采药，
偶遇凤凰是玄机，药神相伴长路遥，翻山越河闻虫咬，偶遇路人皆嗤笑，终到山顶云雾绕，绝缘巨佛尘中笑。